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六中全会暗潮汹涌，习近平警告最高层目的何在？香港亲中媒体大开骂战，中共权斗是否延烧香港？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共政治的最新动态。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将于10月24到27号举行，会议重点将是从严治党。中共官媒为整党治党造势，纷纷报道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以及各级党委一把手讲政治、守规矩。与此同时，海外中文媒体报道，中共可能要求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六中全会公布财产。那么六中全会被认为是决定明年19大人事布局和权力分配的前哨战，此时习近平重提从严治党，目的何在？纵观中共历史，整党就是整人，这次整党会整到谁？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想首先请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最近纷纷的报道习近平要求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遵守规矩，您认为这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先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呢，首先要看这个时间点，现在呢正是中共19大人事布局党内各派角力的一个关键时刻。看来呢，习近平呢，遇到不小的阻力。他重提从严治党，要求政治局和各级党委第一把手要，讲政治、守规矩。实际目的呢，是为的他被他19大集权呢排除阻力。所谓这个从严治党呢，实际上就是给中共官场呢，这个戴紧箍咒、拧螺丝钉，只许顺从听话，不许说三道四。如果有违反的话，那么就两个条例伺候。
嗯，
可以说呢，现在捂嘴呢已经成为习近平执政的一个新常态。那么不仅捂老百姓的嘴，而且还捂这个中共党内高层的嘴。
嗯，
习近平提出呢四个全面，我看呢只有一个全面，就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全面捂嘴的时代。习近平，这是习近平执政、习近平时代留在历史上的一个标记。
嗯，好的，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对，我非常同意这个高文谦先生所讲的。现在这个所谓的整党整风啊，提出来讲政治、讲规矩。讲政治是什么呢？在习近平眼里，讲政治就是你不要讲政治，不要讲我讲的政治以外的政治，对啊，要和调子一致，而且不能妄议中央。不能妄议中央的时候，你不能猜我要干什么，你不能猜我下一届要干什么，我到底底牌是什么，这个是不能猜的，这叫讲政治。所谓的讲规矩是什么呢？讲规矩就是说你的忠诚啊，这是最大的忠诚，忠诚不能犯上，不能这个底下搞小动作串联，不能搞小团伙，要这个一切行动听指挥。实际上这个讲规矩啊，它不是一个正规语言，它是一个黑社会的一个语言。这从这里就能够看出来，中国共产党现在仍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习近平之所以把这两条提出来，一个呢他对权力呢感到这个不放心，那同时另外一个标志，你不得不否认，他现在在强调忠诚的时候，已经说明他现在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他基本上能够基本上掌握全局，他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一个老大地位。那这样他才开始把忠诚做一个主题给提出来。所以他在这个19大的布局中，仍然具有最主要的主导权力。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在谈到现在习近平要立的规矩，我们先要回顾一下原来的规矩是什么。以前的集体领导时代呢，过去的这个高层的规矩是各把一摊，各自分肥，然后和光同尘。那么现在习近平之所以要讲新的规矩，其实是说，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规矩变了，原来那套不灵了，现在是个人集权时代。个人集权时代呢，就是很简单，全党听命一人。那么虽然不必要行礼如仪，这个但是是必须围棋马首是瞻的。所以 从他反复强调新规矩的角度来看，显然高层的很多人并没有完全适应，或者说他们还在试探，就是说这个新的规矩能不能够有所松动，
嗯，
让他们还有点原来的空间。习近平的这个看样子做出来的姿态是很明确，没得商量，就是全党服从一人。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六中全会的主题啊是人事布局，是权力重组，但是为什么却提出就是重提从严治党，并且要制定相关的条例，修改相关的这个监督的规则？这个原因就是一个掩护，把这个从严治党这个口号当成一个掩护，因为这里边呢涉及到剧烈的权力斗争，对这个习近平的对立面来讲，那是最后一搏，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六中全会不管是江派还是团派，如果六中全会上不再一搏的话，那就是全面溃败，全面溃逃，那就整个江派和团派就出局了，从政治局，从这个常委会出局。那么从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最后的机会，不会善干罢休，利用他们在政治局和政治常委会还有发言的机会，还有话语权，要做最后一步。但是对习近平这一派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战。尽管习近平在地方上已经相当的巩固了权力，只剩下上海和北京要调整，那么现在进入中央一级的权力重组，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和王岐山这一派觉得绝不能够松劲，绝不能在最后关头啊就是出现一个摇晃，这个时候呢就进一步的巩固他的大权，实实在在的就是实现他第一任期巩固大权，第二任期去展现他的这个政治理念的这么一个这个基础。所以说两方啊在这里激烈角逐，那么习近平发出的信号就是直接叫板最高层，就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如果说不听使唤，如果要乱说乱动的话，可能拿条例试问，也就是说有可能拿一两个政治局委员或者政治局常委来开刀，以整肃党内。
好的，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看中共的历史哈，中共历来这个整风整党其实都是整人的这个代名词，往往是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权斗的工具。那么，请你跟我们介绍，因为您的党史方面的这个经验，给我们介绍一下过去的例子。而且，尤其是让我感到好奇，就是外界普遍都认为习近平，刚才杨建立先生也提到，已经是大权在握。那么，他的这一波新的这个整党治党，到底谁可能是整治的对象？先听听您的分析。
整风呢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那么最著名的这个延安整风呢，就是整王明、整博古、整周恩来，最后确立毛在党内的这个绝对权威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么整风后来呢，就是成为的话呢，中国政治的这么一个常态了，大大小小的整风不计其数。那么讲比较大的吧，就是这个在整风的名义下，在50年代打了50万右派，那么在文革中呢又有批陈整风、批林整风，那么文革结束以后呢，这个中共当时曾经宣布，我记得是胡耀邦啊，曾经宣布中共今后永远也不搞运动，不再整人，但是呢实际上是陋习不改。在邓小平时代呢，就有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自由化运动，虽然没有冠以整风，但是实际上跟整风整人的性质那是一样的。六次镇压后呢，又有这个就是党员重新登记清查运动啊。那么具体说呢，习近平这次整风他要整谁，我看就两条，第一条谁挡路，第二条谁不听话，谁在那妄议中央、说三道四、乱说乱动，就整谁。
嗯，好，杨洁力先生。
对，胡锦涛时代有一个著名的话叫不折腾，这胡锦涛自己讲出来的。那这体现了胡锦涛当时的这个思路和思想，就是说他要和谐，他没有什么大野心，他只要安全平安下课就可以了。所以有人说他是击鼓传花啊，他希望一个不要折腾。但是到了习近平以后，我们发现恰恰就相反，天天在折腾。这个折腾和不折腾的区别在于什么呢？不折腾的人他没有野心，折腾的人他有野心。他那个胡锦涛给他留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是一个寡头政治的党内权力的碎片化。所以他现在习近平可以现在正在努力的想解决这个碎片化，然后一人这个独尊，树立他的这个绝对权威，所以他要折腾。这个折腾是对他来讲是有用的，因为叫运动。这个运动他现在已经理解了运动的妙用，比如说反腐不能停，永远。现在整风也不能停，整党也不能停，因为什么？这都是他手中的武器。他实际上不急于开会，他这个六中全会解决不解决，实际上对习近平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什么呢？ 独裁者是不爱开会的，大家集中在一起反而可以商量出这个可以这个合谋，他自己只要手中有这个运动的大棒，反腐整风，他随时可以解决拦路的人，所以这个毛泽东就这么做的，所以习近平在学这一套，所以他十九大的布局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定局，对习近平来讲应该是不最着急的一波。
嗯，好的，程晓波先生。
我觉得现这个中共历史上啊有两种整风，两种整风，刚才高文谦和杨建立都谈到了，延安整风是针对党内的，习近平这一次他想做的整风和延安整风类似，那就是在党内特别是中央委员这个高层这个范围内进行以整风为名形成政治压力，然后统一思想统一言行形成集权。那么刚才高文谦先生提到的这个1957年在反右之前的那次整风呢，是在全社会动员老百姓给党提意见，然后结果变成反右运动，引蛇出洞了。现在看来，习近平想做的只是延安整风式的这种整风。那么这个做法根本目的，我觉得不是权力斗争，他是为了这个形成对新的个人集权的绝对服从。那么下面我还会讲到这个，他还有其他的目的，比方讲这个，一个是要解决拥软的问题，一个是要解决离心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很关键。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
这个当然是权力斗争，而且是在权力斗争的基础上去巩固这个权力。就现在他制造一个声音，就是六中全会前，就是说这个以事呢，就是、说是有言在先，或者说以期先声夺人，制造了这声音就是要这个整治。实际上跟这个刚才文谦和各位都讲到了个整风，实际上共产党一成立之后啊，他就在整风中。但整风所谓的整党风啊，就是整人。最早啊是江西，所以打 AB 团，根据那些当事人的回忆，包括一个司马禄老人的回忆啊，说这个整 AB 团呢、啊，毛派的红军消灭了对立派的红军100,000人，这些100,000红军倒在这个血泊之中的时候啊，在喊马克思在哪里，说非常惨，那个时候都你死我活的。然后就是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是针对高层，是土包子整洋包子，就毛泽东刘少奇这一派土包子整周恩来王明这一派洋包子，整的结果就是王明震荡出局，而周恩来这个是俯首称臣。在之后呢，就是这个中这个所谓的建国之后啊，不断的整风，后来这个反右是这个表面上整的是这个针对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但其中很多人都是以前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都党内的，都是那些所谓的左派给整成那个右派。那么后来就不用说文革全面的整顿，整顿的结果目标越来越高层，那就是针对了刘少奇，把刘少奇为首的从上至下的这些官僚体系都打了下去。毛泽东用了文革派来巩固他的权力，说连毛泽东尚且如此，那就更不要说习近平了。习近平要巩固他的权力，他从这个地方包围中央，先地方后中央，这个基层这个巩固权力，现在进入了高层，进入了攻坚战，那就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为什么他上任以来成立了那么多工作小组去运作，就是因为他使唤不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因为那些人不是他安排的。这就是这个政治制度的悲剧，一个人上来之后身边的人不是自己任命的，而是政治老人给他安排的，是一个监视内阁、看守内阁、看守内阁，不，看守内阁。说在这个时候啊，他的目标瞄准了高层。我就说，如果他这个时候就打招呼，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要拿一些人来试问。这个时候呢，是学毛泽东，但是我认为也是王岐山的一个主义。但这个也可以看出，各派权力斗争呢进入了最后阶段，攻坚阶段。
好，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10月下旬的这个六中全会呢，被认为是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布局的前哨战。那么你认为这个这次全会的主要的议题和议程将是什么？尤其是习近平他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才能为明年的这个十九大做好铺垫？您的看法是什么？
六中全会的这个台面上的议题呢，就两个。那么总的议题就是从严治党，具体呢要通过党内生活准则、政治生活准则和这个党内这个监督条例，但实际上呢，还是一个党内各派围绕着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布局，这么一个较量，这么一个交易，这么一个台面下的这么一个互相摸底博弈啊。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我看起来，现在到这个六中全会呢，那已经是就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呢，局面仍然混沌，这说明呢，党内各派的意见分歧相持不下。 习近平呢，我认为是这样子啊。刚才提到习近平大权在握，我认为呢，习近平大权在握呢，有七分是实情，三分呢是媒体的这个吹捧。实际上呢，习近平在中央的掌控力啊，远比毛泽东、邓小平时代所谓一言九鼎、独断千纲远没有到那个这一步。他必须要那个协商。他现在是对呢省部一级有绝对的掌控权，但是对政治局、对政局常委，这是江湖两代经营十年以后的这么一个十几年、二十年这么一个结果，他一时半会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局面，他只好的话呢接受这么一个现状，做出某些那个增补。所以的话呢，他现在这目前的这个六中全会呢，我看的话呢，他呢现在是必须要做出某些那个让步，而不是说他一个人就可以完全自己的意愿完全主导这个什么。我看现在还没有到这一步。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
正因为习近平不能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一言九鼎，所以他要不断的进行整风、震慑。嗯，因为他现在毕竟是老大。而且如果说他不能掌握全部的权力的话，那其他人离这个全部权力就更远。
对，
所以呢他只有用震慑要造成一个绝对权威。所以我觉得十六大是在为六中全会是在为十九大布局，但是不是具体的人事布局，是造成一种这个气氛，就是说你必须服从，然后你不服从的话，我手中有这个整风和反腐的两张这个大斧子，两个大斧子随时可以砍你，造成这么一个局势是这个六中全会的主要目的。我们来看习近平，他实际上这是他的第一届，第一届还没有做完，在这之前他是个王储，王储的时候我们以前讨论过，非常的小心，什么都不敢动，因此他没有办法培植自己的这个羽翼，
对
啊，那没办法培植党羽，所以他的亲信基本上在他第一届的时候任职都不高。所以在第二届的时候，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在第二届的时候他必须全面掌控，全面掌控呢，他就把他自己的亲信要运在必须在的位置上，这时候就要大动干戈。所以呢，在这个六中全会上先形成一个气氛，就是说我手中有大斧，说砍你就砍你，你要注意。第二点呢，就在剩下的时间里就开始这个最高层的布局了。我觉得最大的看点还在于是不是设王储。
嗯，哎，对。好的，程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您觉得这个整党治党的这个目的还主要不是权斗，而是整顿党内的这个风气，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们虚的谈这个权力斗争呢，似乎永远存在，只要有一个人被下课那就是权力斗争。但实际上具体来说的话，中共现在高层政治局和常委里头已经不构成任何和习近平这个势均力敌相互抗衡的派系，有的只是一些个心里面的别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要整治的，其实他把常委、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搁一块儿了，都当整治官场。整什么呢？两条，第一条叫慵懒，慵懒就是怠政，不合作，不努力，这就是习近平无法容忍的。再一个就是所谓的离心，离心呢就是对习近平现在要集权、要反腐败有种种腹诽，虽然台面上不敢讲，心里一肚子憋气，憋了一肚子火。他现在讲的所谓团结，并不是说这个高层要团结，党内要团结，并不是说这个现在党内派系重重互相争斗，并不存在这样的争斗和派系，而是说官场个人都在各自的打小算盘，而置所谓的党国前途与命运于不顾。所以他现在整治官场、整顿官场，就是以整党治党为名义，真正目标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他对十九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人选的安排。从这个整党治党过程当中，他才会发现这个究竟谁他可以将来信用。因为习近平其实没有多少私人，也没有门户，他不可能在短短这段时间里头靠别人嘴上像李鸿忠那样说上几句漂亮话他就把他当亲信党羽了，他还需要去考察。所以现在解决慵懒、解决廉政，解决这个和这个离心，其实是他的两个真正目标。但是这两个目标其实是解决不了的。
好的，好，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哦，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前哈，有八个字，叫无帮无派，瞒天过海，这是他这个顺利接班的这么一个诀窍。这个不能形成派系，否则政治老人会对他产生疑心。 所以江派也可以对他放心，团派也对他放心，就胡和江都对他放心。但是上任之后，他这一招呢就出现了有利有弊。有利的话就是让他在别人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就接任了，但是弊端就在于上任之后突然发现没有自己的人马，在高层只有两个，王岐山和这个栗战书，那么中下层呢完全没有自己的人。我们看到这一次基层的地方大员的变化可以说是迅雷不及掩耳，是文革以来变化最快的一次。仅仅在今年九个月，这个头九个月啊，就有涉及到28个省市的一把手的一个调换，到目前为止只有6个省市没有发生变化，还暂时没有发生变化，比如说北京、上海这个广东、广西、重庆、黑龙江暂时没有发生一把手的变化，其他几乎一把手都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这3年多来习近平、王岐山以打腐为名、以反腐为名所进行的一个非常有水平的权力斗争。这个眼花缭乱之后，是一方面要让习家军全面上位，再一个让忠于习近平的人上位，像这些李鸿忠这些，尽管是奸计之徒啊、谄媚之徒等等，说这构成了一个在地方上的确就对习近平没有构成威胁。那么在地方上，刚才小龙的说法成立，对习近平没有构成实际威胁，但是真正的威胁仍然在上层，因为上层他们仍然有发言权。过去所设定的集体领导制、常委制，按照胡安刚，就是这个周永康和江泽民的亲信胡安刚的说法，九常委就是九总统，七常委七总统，九个太阳，那么各自为政，各管一统。说刚才那个建立啊提到胡锦涛不折腾，原因是啊胡锦涛无奈被迫不折腾，因为他一看周围都不是自己的人，军委被别人控制，政法委别人控制，政治局常委里面这个是江济占多数，自己根本无法施展，最后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叫不折腾，叫和谐，他不是党外和谐，是党内和谐。
好，高文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这个省级官员很多的提拔和调换哈，我们知道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从目前这个官员的任命和调动来看，对于习近平个人的忠诚成为了习近平提拔官员的重要的指标。他们很多人提到例子，当然包括当然大家提到这个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还有从西藏调往新疆的陈全国，还有最近空降这个中央电视台担任台长的景俊海等等。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些人都各自用自己的什么方式来体现了自己的对于习近平的忠诚和政治上的可靠性，反映了习近平的什么样的用人特色？听听您的分析。
习近平呢，我前次也说过，习近平呢是武大郎开店。那么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著名的人民日报的这个漫画家方程呢，有一个漫画就是武大郎开店，这个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歇后语，叫做高的不要，就是比武大郎是个小撮把子，比武大郎高的他一概不要，都是要选比武大郎更矮的。那么实际上习近平用人之道呢，我看呢就是用人为忠，都是一些阿谀奉承之辈，靠这个揣摩上意、投其所好来这个来上位。一个是李鸿忠，李鸿忠呢他是就是各省市第一把手里面第一个喊出这个拥护习核心的。再有呢就是这个陈全国，也是去年今年两会的时候带着这个习近平纪念章，他在西藏带着这个西藏代表团是带着习近平的纪念章进入会场。再有就是说现在新任的这个央视的这个台长景某人啊，他的话呢那更是会揣摩心意，他利用他在陕西的这么一个机会，给这个习仲勋的这个父亲啊，不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这个修他这个陵墓，比原来扩大了十几倍，可以说跟这个帝王的这个陵墓那个相比，我是这样想啊，这个如果习仲勋真是地下有知的话，一定会骂这个习近平这个混小子，坏了他一世清明。
嗯，好，杨建立先生。
对这个，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局面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要把自己的亲信中基本上是级别不高的，要往这个级别高的位置上去送。
嗯。
另外一个就是前朝老臣对他的限制。现在这个十九大以后，基本上前朝的老臣啊，基本上就退掉了。
嗯。
所以呢，他现在非常清楚的目标就是在十九大以后，他要全面的掌控。那从现在来看呢？实际上每个人的目的还都比较清楚。你比如说，这个没有入常的想入常，没有想入局的想入局，没有入中央委员的想入中央委员，这个省长想做省委书记。现在呢，就是习近平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仍然不能十分看清。就是说，你要的权力干什么？对，你当然要集权， 是问题就是说你集权干什么，这就是说所谓的习近平的底牌是什么，大家都在竞猜，现在还没有这个猜出来，还没有这个给大家显现出来。所以说呢，我觉得十九大的整个布局，习近平呢要造成就是说我掌控全局，然后呢能够看出他未来是不是在第二届以后还要继续的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十九大上有没有一个王储会立起来。我认为这是还是核心中的核心，因为专制政府它的核心的难点就在于权力继承。如果看不出来谁是接班人的时候，这个政局就要围绕着接班人这件事情产生激烈的政治斗争。
嗯，好。陈晓东先生，刚才几位都提到，就是地方大员最近频繁更换哈，半壁江山已经换人。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习近平在多大程度上巩固了对于地方的控制？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省市一把手的任命，往往为后面刚才建立提到中央政治局这个人事安排也是打下一个基础，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涌入这个中央政治局的这些新一批的这个领导人。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我们观察最近这一大波这个省部级官员的评调。我把它归纳起来有这么八个字，叫做评调为主，宁缺毋误。所谓评调呢，就绝大部分的这个现在最近调动的官员基本上是横向调动、异地调动，然后呢这个顶多是副职升正职。宁缺毋误就是现在中国各个省部级官员这个位置上，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等等，现在的缺位还有二十几个。习近平现在他宁肯是不要用错人，而把这位置空在那儿，就是不是说明他对地方当局已经控制很好了，而是说他还在观察，而现在这个整顿官场，就是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来看，通过整治官场能不能够显现出来有些人他可以用、可以信任。换句话讲，他原来没有多少可以信任的人，这整个官场都他看在眼里都差不多。
嗯，好的，
都是一样的慵懒。那么我再想说一点，就是实际上，中共官场上表面文章服从中央、服从最高领导这个做法谁都会做，但问题在于在省部级以下，习近平实际上是管不到的，它是一种庇护者被庇护者的关系，就是中南海太远，然后上司太近，所以中基层的官员他只过去只是巴结上司，然后北京就管不着他了。现在习近平想整顿官场，想改变这个慵懒状态，其实他是做不到的，因为要改变这种慵懒状态只有一种方法，那就老毛的延安整风方法，那是要必须做到发动95%是党内大批判，批判5%，然后造成人人自危。现在这个气氛已经过去了，正历史条件变了，玩不成第二遍。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玩不成延安整风，换一个方式玩就行了。21世纪有21世纪的玩法，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说。刚才我提到这个，这个王谦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有一个景俊海啊，在陕西大修陵墓给这个习仲勋，这个陵园修到了什么地步呢？是这个明太祖啊朱元璋的陵墓的4倍，是这个孙中山这个中山陵的9倍。这个事情我在想啊，是不是习近平想称帝？当然称帝可以打个引号，倒不是说他古代的这种称帝法，也就是说这个要一言九鼎，要把建立至高权威。这个称帝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人要称帝啊，他往往要追认他的父亲，他父亲可能什么都不是，像刘邦上来是一个小混混，他的父亲可能什么都不是，结果追认为这个汉的这个高祖，或者他自己叫汉高祖，那他父亲叫什么太祖这一类的，这后来的皇帝都是这样，就要把前朝啊这个陵园拿来扩建。说习仲勋确实地下有知，肯定不会同意，但是习近平默认了这件事情啊，就说明啊这个有称帝的这么一个潜意识，那就是这个红色皇帝的这么一个诞生。
嗯，
说回头来说呢，现在的权力都在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最近习近平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这个大捧特捧胡锦涛文选。我们都知道胡锦涛就是一个汉献帝，是个阿斗，他的文选没什么价值，都是秘书给他写的。但是为什么大捧特捧呢？这又是个古老的战术，他叫尊胡贬江，他并不是真抬胡锦涛，他真推崇胡锦涛，而是抬胡锦涛来贬低江泽民。古代的战术就这样。这个北宋的时候有个王安石，有个司马光之争，这个变法和不变法。这个后人呢，就这两个人，就是如果是效法王安石的人就贬司马光，效法司马光的人就贬王安石，尊一派贬一派，他就这个道理。说今天进入了这么个阶段，习近平亮了一个牌，就政治老人中，我跟胡温是这个同盟。 跟江泽民是死敌，说江泽民的消息一律封杀，但是胡温的消息让他出笼，说这个是吧，都是一切都是为六中全会为十九大造势。
好，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很短，我请各位简短的评论。好的，高峰建议，对不起，我刚才打断您了，请讲。
我觉得呢，破空讲的这个呢，好像是这个就是他这个习近平到这个胡锦涛那个文选去捧场，好像是要尊胡贬江。我的解读呢不是这样子，因为的话呢，现在他这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安排，江派年龄已经自然到了，自然就出了局了。现在他的拦路虎，最大的拦路虎是团派，所以他这个动作不断，上台以后就围剿团派。那么胡锦涛呢，实际上是团派的这个总领主吧。所以他心里面当然不好受。现在这个事情呢，那已经是做到了的话呢，有可能让江派跟团派联手的这么一个地步。因此的话呢，这个习近平啊，不得不去让，不得不到的胡锦涛那个文选，那个胡锦涛文选，大家都可以想到那里面都是什么，人家应该说叫胡锦涛秘书文选。给这个东西来捧场，就是怕江湖两派联手，这是习近平最大的噩梦。
好的，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请大家简短一些，就是我们知道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那么中共内部现在在讨论在六中全会期间要求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公布他们的财产。杨建立先生，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这个党的是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巨大的负资产，现在习近平背着这个负资产，他要整风，我们不排除他有这个善意，就是想把这个党的这个风气整得好一点，但是这个党是整不了的，他全面整党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有个比喻，我说邓小平时期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呢他是背着石头过河。你想他还有什么好的结局？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没有法治，这个政治斗争啊，权力斗争随时遏制化，所以围绕着权力的斗争，随时都有可能戏剧性的变化。所以六中全会以后到十九大之前还有很多变局。
对，好，陈小龙先生，您觉得公布财产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中央委员，
我也认为可能性很小，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习近平可以使用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头上才有用，落下来就不灵了。为什么呢？一落下来，不管他是在党内中央委员内公开，还是在社会上公开，都有很严重的负面效应。只要他把这个剑悬在空中，很多想折腾、想要对习近平表示不顺从的人就有所忌惮，因此，习近平集权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
好，最后是陈伯公先生。
对，的确是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是由政治制度和用人制度造成的。因为这个政治制度啊，这个一党专政是独裁，那么他反腐是选择性反腐，是为权力斗争服务。按道理来讲，真反腐假反腐的试金石就是公布官员的财产，你公布了是真反腐，不公布是假反腐。另外用人制度，因为习近平现在急于用人，他已经说了这个腐败并不是关键的，政治立场才是关键的，他用的人里面也有腐败分子，如果你真把官员财产公布了，搞不好他连那个提拔他的人都不方便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从应该到能够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就应该公布官员财产，但什么时候能够呢？还是一个问题，那还是有待于中国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革之后。
高文倩，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就说呢，这完全是忽悠。如果要公布官员财产的话，首先习近平要公布姐夫的财产，王岐山的话呢，要公布他妻子姚明山在美国买豪宅的这个传闻。他们这两个事情不说清楚的话，其他都是白搭。
好的，观众朋友，有关习近平的从严治党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香港亲中媒体连续炮轰张德江意味着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10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香港亲中报纸《城报》最近多天连续发表评论，炮轰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甚至提及江泽民，声称张德江在江泽民的保护伞下犯上作乱。此番言论让外界大感意外，并引发与香港另外两大亲中报纸《大公报》和《文汇报》的论战。而就在此时，中纪委旗下杂志引用《城报》评论赞扬习近平反腐，这个举动呢被一些人认为是中纪委为《城报》背书。素来亲中的《城报》为何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香港亲中媒体对掐，是否意味着中南海全斗延烧香港？张德江、梁振英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被痛批，是否意味着北京对港政策出现分歧，甚至可能转向？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还是请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传统上亲北京的香港《城报》连续炮轰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是制造香港混乱的祸首，而且呢，对于他的批判不仅仅只限于香港，还包括张德江在地方上的这个罪状哈。那么很有系统的揭发这个张德江。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张德江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遭受这个如此强大的个人攻击，您是怎么看这个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这个香港晨报本来是一份亲中报纸、亲共报纸，所以说他这个发出对中共这个从上到下的这些主持香港事务的这些官员的这个声讨啊，这个就确实让外界大吃一惊。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就很有学问，他说这个乱港四人帮，他点了名这个中联办主任张晓明、香港特首梁振英，还有这个大公报、文汇报的这个社长江在中这三个人，但他把有一个框子，第一个四人帮的其中一个人呢，一个黑影打了个问号，叫大家竞猜那个人是谁。现在他填补了这个空缺，那是张德江，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现任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何许人也？张德江外号张北韩，毕业于金日成大学，光这个就知道他的思想有多保守，有多极左。这个人是江泽民的亲信，受江泽民的提拔，那么曾经就是主政啊这个辽宁省啊这个浙江和广东这样的大省重要的省份。那么现在习近平打张德江啊，分了三个步骤，第一个查辽宁贿选案是一个步骤，甚至于包括查这个跟北韩做生意这个鸿翔公司都是针对张德江。那么第二个步骤就是天津黄兴国落马，因为黄兴国跟张德江当他的副手，在浙江当了4年，当张高丽的副手当了5年，现在是第三步，就借香港媒体发难，矛头直指张德江，所以这背后呢，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毫无疑问。
嗯，好，陈建龙先生，在您讨论之前，我想引用我们一位叫做 Ed Chow 的一位观众，他就提到，他说这个港媒向张德江开炮，是不是意味着习要通过打仗来全面夺取人大的权利？那么，陈建龙先生，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成刚才陈伯公先生的一些分析？
我基本上同意。但是我不认为习近平需要夺取张德江的权利，他只是要把他下课，让他回家。我们都知道香港这个晨报已经是六度易手了，从2000年到现在六度易手，其中有这个好几次是落在了国内的这个商人手里头，包括香港的那个党媒阳光卫视，还有那个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的老板秦晖都曾经经营过晨报，现在的老板也仍然是大陆商人。凡是有中资背景的企业，你让他去办一个报纸，同时点着名对在位的政治局常委连番累牍的批判，这种事情他们是不可能做也不敢做。只有一种情况下他敢做，那就是奉命行事。那么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晨报登着这一连串文章，没有一篇是他的采编人员写的，全都是老板奉命拿来稿子交给他们办的，所以老板才有恃无恐。
很有意思。
那么但是我觉得所谓的香港四人帮只是一个说头，其实梁振英也好，其他人香港的特首和中联办主任都是陪绑的。真正的目标就是一个，打张德江。
好的，
因为在张德江是常委里头唯一这个现在相对来讲地位比较高一点的，因为排名第三。这个他是牵制习近平的，习近平觉得他碍事儿，所以要把他请回家了。
好的，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我和这个上两位略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因为这个中共政治的这个黑箱作业啊，很难得到具体的内幕，只能根据一定的这个信息进行逻辑分析。我觉着晨报主要的要打的目标还是梁振英，因为我觉着和梁振英是不是能够继任， 和下面谁能够当这个香港的特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现在烧到张德江了，是因为这件事情烧到了他，而这个烧到了他以后呢，因为张德江这个很显然是江泽民的人，很不受习近平的待忌，那么这个上层只要是许可你这个骂就可以了啊，或者有暗示都可以了。对于张德江来讲，张德江应该说没有更大政治野心的一个人，他如果能够平安下课就是可以了。他为什么他现在没有必要进行这个赋予反抗？如果他不赋予反抗的话，那他就这个习就没有必要打他。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这个特首的人选开始的。那现在至少晨报点出来几点，第一点，张德江、张晓明、梁振英，这是一条线的，而且把现在香港的政局造成这样的局面，责任推给他们啊，八三一啊，推给张德江作为他的罪状。那另外还有一条线，这个也是从上到下的，那就是说我不属意这个梁振英继任，我另有人选。到底最上层是谁？到底是另外一条线是宣的是谁？现在还不知道。我认为还是围绕着特首的人选而展开的一个斗争。
好，高文清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这次香港亲共媒体互掐呀，确实是前所未有。那么一边呢是亲共媒体晨报，一边是北京喉舌文汇大公。哎，张德江呢是中共第三号人物，这个晨报敢于这么样的连续炮轰他，背后一定有中共最高层的人的授意，否则呢晨报就是吃了豹子胆了。而且的话呢，这个背后这个人的授意呢地位还要高于张德江，那么就是前面是王岐山，后面是习近平。我认为呢这场戏呢是戏里有戏。刚才建立说的话呢，他比较说到这个就香港这个层面，我觉得呢他是香港亲共阵营这个内斗，目标是为了争夺下一任特首和北京权斗，围绕中共十九大这两条线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那个结果。那么的话呢，实际上呢，本来这个张德江，我同意刚才这几位的这个说法，这张德江呢本来年龄已经到了十九大自然就退了，但是为什么非要咬住他不放，让这个晨报放出来咬这个张德江？我想呢大概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那就是的话呢，这个张德江本来就退了，你不必要你再去那个打他去啊。但是如果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人事安排没有办法安排自己的人，他想让王岐山留任的话，而王岐山的年龄也过线了，这样子就形成了张德江跟王岐山这两个摆不平了。所以的话呢，这个核心问题呢在于逼退张德江。
好，很有意思。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分析人还有另外一种看法，就认为现在打张德江、打梁振英、打张晓明呢，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现在这个香港这个民心越来越离北京越来越远，那么好像北京方面呢，也就是就此局面呢找一个替罪羊，把这个以前的这个乱港的这个责任全部推给这一系列人。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对这种分析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晨报打张德江啊，这个四炮五炮七轰，那么我们听说有九拼中共，现在是五拼张德江，五轰张德江。那么这个背景当然不简单，最后中纪委出来背书了。就在大家纷纷猜测之际，还有这个中纪委发表文章杂志下面就谈到借谈过去习近平反腐这几年的成就，引述外媒都是引述这个相当权威的美国的华尔街时报怎么说，英国的金融时报怎么说，引述香港只引用一家，就是晨报，说晨报怎么说，晨报就说这个以借周永康打下去为名，说了意味深长的两句话，说打破了刑部上常委，并且呢对这个腐败啊绝不姑息。刑部上常委表面上是说的是周永康这种卸任常委，实际上就是暗示警示现任常委。那么打腐反腐那是个名义。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我觉得他有一石数鸟，就是第一个信息就是发出的信就是中央内部对港政策有分歧，习近平有一套，这个张德江有一套。第二，主持港澳事务的并不是习近平，而仍然是这个七个太阳之一的张德江。那么习近平可能就默认让他干， 他毛习近平如果有毛泽东的智慧，就是让你去干，然后让你出错，就跟两刘少奇文革初期一样，让你出了错，我才来收拾残局，趁机把你打下去。第三个，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习近平根本就插不上手。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信息，就是暗示，如果把张德江到梁振英到张晓明，从中南海到香港的这一派打下去之后，才能够改变香港政策，借机收回香港人心。因为这次在批他们的过程中，说到了梁振英他们是助长港独，做大蒙权。那么指责张德江是这个祸乱香港，把腐败引进香港。这过去我们也说了，香港回归以来，这个官商勾结、权钱勾结是从内地到那边，也就从江时代、胡时代、习时代全都有。那么现在就是将张德江不得不背这个罪名，不得不当这个替罪羊，那么为进一步的政策改变做一个铺垫，但能不能改变，那还有内部的很多复杂的因素的考量。
对，我们知道这个呈报批这个张德江，其中一个很大的罪名就是把这个贪腐从大陆引向香港。那么香港的这个贪腐非常厉害，现在提到。那么陈蒋龙先生，您觉得就是对这一系列人马，张德江、张晓明和这个梁振英的这个批判，你觉得是不是到位？呈报的这些批评？
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夸大了对梁振英和张晓明的作用。也就是说，香港政策出问题，其实这两个人本来就是执行香港政策的木偶，不是他们决定的。因此，如果要对这两个人不满，把他们换了就完了，无需发动港媒的舆论战，也不值得发动这样舆论战，因为对整个公众来讲，这个形象非常糟。所以他的舆论战的目的只是项庄舞剑。表面上剑指张晓明和这个梁振英，实际上是这个意在沛公就是张德明。那么我想说的是，是张德江。我想说的是，张德江个人并不需要为中共撤销对香港民主化的承诺，这个831决定负个人责任，也不是他的决策，因为香港政策的制定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范围。第二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必须要向政治局汇报，并获得政治局批准来通过他的每一个事项，所以这个关于831的这个决定，来自于中共高层，不是张德江个人的责任，因此他也不必为此负责。同样的，如果张德江下台了，中共的香港政策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香港仍然没有民主化。
对。对，说到这个香港政策的这个强硬啊，实际上我觉得确实把责任全部推给张德江这些人是不太有道理的。尤其是我们知道，就在这个事情的同时，香港民运这个人物之一黄之锋在泰国被拘押，然后被遣送回国等等，这些都说明，而且是跟中共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那么还是说明中共对香港的政策实际上还是非常强硬的。
是这样，那个这个
说一点吧。
请等一下，先让杨建立先生说一下。高文杰，马上就到你。
我认为呈报的事件启发点是梁振英，不是张德江。是围绕着下一届的特首而展开，而这个火呢烧到了张德江身上，而最高层呢对烧到张德江是许可的、认同的，所以呢这个火才可以越烧越大。所以呢起因是香港，这个烧到了北京，是这样。另外，虽然张德江不需要为831负主要的责任，也不需要为现在的香港的政治局面负主要的责任，我们都知道最高决策还不是他。
对
啊，那么但是他不可避免的很有可能的成为，如果在检讨这个香港的政策的时候成为替罪羊。这也有可能，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哎，这是给了一个机会。我这个作为习近平，如果他政治智慧足够的话，这个机会又不是我直接让他做的，我留着可以用，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可以批，我可以搞张德江，也可以不搞张德江。我需要搞张德江的时候，我这个就是我的引发点；我不需要搞张德江的时候，这是你们这个民间报纸搞的，根本不需要。所以呢，我认为张德江很有可能成为检讨香港政策的一个替罪羊。但是并不意味着在19大上就一定要解决张德江的问题。
好的，高文杰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个张德江呢，不是一个好鸟。但是呢，把这个乱港13年，把腐败引到香港的屎盆子，都扣到张德江头上，这个有点抬举他了。实际上呢，中共呢对香港的最高政策的这个拍板人、决策人呢，前有江泽民，如果说邓小平之后，后有前有江泽民、胡锦涛，后有 现有这个习近平，这个张德江呢，不过是一个执行者。因此的话呢，你现在很多事情呢，你把事情就是揪住这城报，揪住这个咬住张德江不放，实际上是逮住狐狸放过老虎。再一个，我觉得话呢，现在啊，这个港人现在是离心离德呀，这个已经非常清楚。这次那么根子在哪儿呢？根子在于不是在于中共哪一个个人，而是在于中共整个北京整个对于香港的政策急于改变的一国两制的国际承诺，要把香港大陆化。那么占中运动呢，是大大伤了香港人的心，因此的话呢，就成为这个现在就逼出了这个本土自决派。哎，那么这些责任的话呢，实际上呢是要由中共整体来承担，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特别是前段时间这个铜锣湾这个跨境抓人。这个明显的后台就是习近平嘛，跟张德江没有关系嘛。
嗯，对，好的，我们知道，当然大家如果都是按照刚才的分析的话，就说晨报发出一系列这个炮轰这个张德江的文章呢，背后有中共最高层的授意甚至默许哈。那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共的驻港这个喉舌大公报和文汇报在这之后呢，都左右夹攻。按理说这些也是亲中共的报纸，而且带有很强的官方色彩，那么他们对于晨报的批评和这个和晨报之间这个互掐这个现象，你又如何解读呢？陈伯公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不是您觉得北京内部就这个香港政策存在分歧，所以出现这种互掐的这个状态？
这个亲中媒体亲共媒体的互掐，恰恰说明这个确实有两个中央，中央上面有分歧，有两派。因为大公报、文汇报是中共的喉舌，党的媒体，它的地位在香港的地位相当于北京的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些，这条线一直是控制在这过去几十年江泽民、李长春啊、刘云山这个系统里边。那么现在最近呢，中央电视的台长换成了习近平的亲信，但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还并不是。那么下来的香港这边的大公报、文汇报，应该说从这个格局来看，习近平并不见得使唤得动，所以这个他们还不得不去，除了这个中纪委建立一个依赖新媒体财新网，依赖自己的亲信，而习近平依赖一些别的新媒体，比如澎湃网等等。那么在香港，他们要自己的代理媒体，就找到了晨报头上，说这个晨报代表的是习王的这个在背后。那么大公报、文汇报带的是一个传统的党的喉舌，这个宣传系统一贯下来的这么一个系统，说这恰恰证明了高层的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说虽然刚才文谦讲了说江派明年就退休了，没什么威胁，干嘛拿下他？就不要忽视啊，这个他们还有话语权，他们有话语权，对人事安排就有话语权，他们可以找自己的代理人继续进去。说这个围绕新一轮的这个中央政治局的安排、政治局常委的安排，各派要说话，要推自己的人。所以说习近平的做法是打一流二张，打的目的就是削弱，浅的说来削弱他的话语权，让他不得在这个人事这个安排上、权力重组上说三道四。那么重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成为拦路虎的话，也可能拿反腐来动你，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再说这个媒体互掐到什么地步呢？大公报、文汇报疯狂的反驳晨报，但是有一个停损点突然给停下来了，就是中纪委表态了。
Hello?
中纪委用一个春秋笔法，用一个曲笔来这个说这个来引用这个中纪委啊，来这个说法的时候啊，来这个引用这个晨报的说法。Hello, someone talk to me. Hello, hello, I'm talking.
对不起，好，那我们就刚才这边纽约那边出了一点问题，我们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那么我想引用一位 HL 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他说从吴邦国到张德江，江派或者保守派经营全国人大20年，从全国人大公开否定和拖延设立自贸区的法案就可以看出呢，他们不受习的这个掌控。那么所以他觉得，他认为张德江被开炮被打，那么是意味着习要在人大这个系统呢扩大自己的权力。那么我想听听刚才陈小龙先生有点问题，那么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些还都是在猜测。
嗯，
那从这么多年的这个表现来看，我不觉着张德江有更大的野心啊，到底他在人大里的经营状况我们也不知道。
嗯，
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说是不能够，我刚才不太同意这个破空的看法。
嗯，
他说习近平连大公报和文汇报都不能指挥，我觉得这个恐怕是这个不符合事实。
嗯，
所以这个亲共报纸能够互掐，就说明现在这个中共内斗的一种新常态，就是说 你包括很多人前几年把料送到海外，让海外媒体来登，他就是他各自用自己的关系，这个关系可能很是非常偶然的关系，他就用了。而且他这个在香港，毕竟《晨报》是在香港，不在中国大陆，对不对？他和这控制一个中国大陆的媒体还是不一样。我觉着，最后能够烧到现在这种地步，肯定是得到了最上层的默许，而且现在造成的局面是对习近平最好的。习近平可以动，也可以不动。至于人大是不是最后成为习近平的，政治局是习近平的，常委是习近平的，人大就是习近平的，所以他不需要那么这个着急像人大的状况。
嗯，好的，陈晓东先生，您现在这边可以参加讨论吗？啊，陈晓东先生还是有技术问题，那我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呀，我觉得呢，亲共媒体啊，这个内部互掐，主要的不是什么内部政策分歧，而是利益之争。那么他们实际上的话呢，分别代表这个不同的这个两派。他们不过这个像晨报呢，是借助民意，好像是说了一些香港老百姓想说的话，把这个战中，把现在本土自觉这些屎盆子，通通都要扣到张德江身上去。但实际上呢，一旦他们斗倒对手之后，他们就会又是马上翻脸不认人，又是重归这个常态。
那么
常态就是什么呢？他们都是要维护中共特权集团在香港的利益。
嗯，好的，陈伯宏先生，就是我想听听您，关键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大家有的人认为这个亲中媒体、亲北京媒体这个互掐，代表北京内部就香港政策存在分歧，那么这个似乎给人一线希望，就是说是不是会反思或者检讨以前的强硬政策而有所改变。那么我想听听您对这个分析的看法。
我认为习近平王岐山当局会反思，因为这个晨报提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813决定，把813决定跟张德江挂钩，跟人大挂钩，就是要张德江来背这个责任。尽管张德江不是唯一的责任人，但是张德江是主要的责任人之一。这个813当时决定关闭这个普选大门的时候，这个张德江和张晓明等人发表了非常傲慢的谈话，他们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什么中央的权威不容挑战，不可动摇，长期不变，没有什么可以长期不变的，这是一个权力傲慢。另外，他们对这个人大常委会当时对这个一国两制做出了很多这个超规格的解释，说什么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央授权的，没有中央的授权，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存在，这大错特错。你如果真的是中央授权，你为什么不授权西藏高度自治啊？不授权新疆高度自治啊？香港的高度自治不是来自于北京的授权，是来自于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说他这个说法是违背了中英两国的联合声明。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一国两制，他直接解他一国高于两制，完全错了。一国两制就是一个平等的说法，正因为有一国两制这样一个承诺，才有英国把这个香港交还给中国，甚至多交还了，把永久性割让的部分也交还了。说你有这样一个承诺，但是那个831决定等于说在暗示，不到50年我们就要改变，就按照这个中共的意图来改变。因此这个是个大错特错。而晨报把2年的占中运动，把后来的这个雨伞运动啊，都定义为起源于831，也就是说这是乱港之源。的确是这样，当时的战子山中等了1年半，非常耐心的坚持了1年半，向中央陈情，希望能够改变社会层面，改变决定，然后呢这个避免战中运动。但是最后这个人大常委会831落闸一出来之后，香港轰动，这个雨伞运动爆发，最后香港酝酿出港独、香港独立这么一个思潮，年轻人中40%支持。在这样的时候，我相信啊，北中南海如果不反思这样的政策，那是愚蠢到极点。那反思的一个起点就是借权力斗争，借那个六中全会、19大的布局，这个发出一个信息，就有可能改变政策。但能不能改变，它还取决于很多的因素。
好，最后
能说一点吗？
请讲，高文谦先生。
我不太同意陈伯宏的这看法，好像是这个习近平跟王岐山还要反思。实际上呢，香港张德江执行的是中共北京当局一贯的既定的方针啊。那么现在换句话说，我想问，如果习近平想反思的话，他能拿出什么新的那个政策来？
好，
没有嘛。
好，最后杨建立先生想补充几句。
你看晨报的这个运作是非常聪明的，他的这个报纸卖得非常好， 同时呢，他为习近平造了一个最好的局。习近平可用他，也可以不用他，可以用他打张德江，也可以不用他打张德江。如果习近平不是说反思他的以前的作定，如果他想改变的话，如果局势发生了一种变化，他需要改变的时候，这又造成了一个局面。所以呈报的运作是相当聪明的，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他会支持一个香港特首的竞选人。
嗯。好的，今天的焦点电话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高文谦、陈宝公和陈小农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是宁馨，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晚安。